根据劳工部星期二发布的美国职位空缺数量，三月份出现了连续第三个月下降，裁员人数增加到两年几来的最高水平。这个表明劳动力市场已经出现软化，而职位空缺的下降主要集中在小型企业，亦就是那些拥有一至四十九名员工的企业，他们亦是劳动力市场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下面请听报道。根据劳工部星期二发布的月度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报告显示，在三月份每一个失业人员匹配 1.6 个职位空缺，这个比率是自2021年10月以来的最低值，而二月份为 1.7。 美联储官员星期二开始为期两日的政策会议，他们正在度密切关注这一比率，该比率仍然高于经济学家所指出的1至 1.2 的范围，而市场预计美联储将在星期三将基准隔夜利率再提高25个基点到 5% 至 5.25% 区间，之后将可能会暂停自1980年代以来最激进的货币政策紧缩行动。据《金融邮报》引述纽约布雷恩资本高级经济顾问康赖特·德考德罗斯对此评论话，在过去三个月里面，职位空缺和失业率的比例下降，代表着对劳动力的超高需求在降温，这个将会受到美联储的欢迎。但是由于该比率仍然高于2021年11月之前的任何时候，从历史标准角度来看，劳动力市场仍然紧张。摩根大通驻纽约首席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费拉利对此表示，职位空缺率和裁员率仍然处于历史高位，辞职率则处于历史低位，这三者都显示劳动力市场正向着降温的方向发展。他还指出，劳动力市场疲软的迹象不会成为明日的美联储会议的游戏规则改变者，尽管他们确实表明利率政策收紧行动的累积量已经开始对企业的劳动力需求产生预期效果。据司法部星期二宣布，司法部在一项针对暗网上销售芬太尼和鸦片类药物犯罪的跨国执法行动中，总共逮捕了288名嫌疑人，并缴获了850公斤的毒品，而这场行动的规模之大已经创落了历史纪录。下面请听报道。据司法部星期二宣布，由司法部开展的这项和国际合作伙伴协调进行的缉毒行动，名为 Spectre 行动，是于2021年10月份开始，行动范围横跨美国、欧洲和南美洲。在美国和其他八个国家一共逮捕了288人，缴获了850公斤毒品，包括64公斤芬太尼或者掺有芬太尼的麻醉品、117支枪支以及5340万美元的现金和虚拟货币。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在星期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向暗网上的犯罪分子发出的信息是，你可以试图躲在互联网的最深处，但司法部会找到你并追究你的罪责。在288名嫌疑人中，有153人是在美国本土上被捕，当局缴获了104支非法枪支和200几万粒药丸，其中包括含有芬太尼的药丸。加兰说，毒贩在暗网出售非法药物，他们可能会将这些药物宣传为名牌药品，但他们可能是假冒的，并掺有芬太尼。根据美国政府的数据，2021年有超过71238名美国人因为吸毒过量而死亡。司法部这项行动是该部门打击芬太尼危机和暗网贩毒的最新举措。加兰说，对于打击网上贩卖鸦片类药物和芬太尼的犯罪来讲，这个是至到现在为止采取的在全球范围内最大规模的缉毒行动。但加兰提到， 即使采取了这些行动，随着执法人员拆除暗网市场，犯罪分子正从一个平台涌向另一个平台，调查人员亦正在面临打地鼠的问题，但司法部将尽全力予以打击。根据美国医务总监星期二发布的一份报告，该单位已经将孤独认定为一种公共卫生流行病。该报告引用的一项研究发现，每日使用社交媒体两个小时或更长时间的人，同使用时间少于30分钟的人相比，感到社交孤独的可能性是两倍以上。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美国医务总监发布一份报告，将啲人嘅孤独感受认定为一种公共卫生流行病。该单位指出，美国人普遍存在嘅孤独感造成嘅健康风险，同每日吸十几支香烟一样致命，同时每年俾卫生行业造成几十亿美元嘅损失。医疗总监维韦克·穆尔西在他办公室发布的报告里面指出，大约一半的美国成年人说他们经历过孤独。穆尔西对美联社说，我们现在知道孤独是很多人都会经历的一种普遍的情感，就好像饥饿或者口渴，那个是一种当我们缺少生存所需的时候，身体给我们的一种感觉。美国有几百万人在阴影中挣扎，这个是不对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发布这项公告来揭示太多的人正在度经历的挣扎。研究表明，近几十年来，美国人越来越少地与宗教团体、社区组织，甚至他们自己的家人打交道，他们的孤独感持续增长。在过去的60年里面，单人家庭的数量亦翻了一倍。而科技的发展亦迅速加剧了孤独问题。报告里面引用的一项研究发现，每日使用社交媒体两个小时或更长时间的人，同使用时间少于30分钟的人相比，感到社交孤立的可能性是两倍以上。穆尔西说，社交媒体尤其驱动了孤独的增加。他亦质疑，难道真的没什么可以替代面对面的互动？随着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技术进行交流，我们失去了很多面对面的互动。他的报告里面亦建议，科技公司应该推出保护儿童的行动，尤其是围绕他们的社交媒体的使用。新闻自由组织无国界记者5月3号发布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国和北韩垫底，属于恶劣状况。本台记者采访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他期许用新闻自由的阳光去照射黑暗的中共政权，让中共原形不露。下面请听报道。今年的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30周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透过视讯发表致辞话，新闻自由是人权的命脉，但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新闻自由都在受到攻击。无国界记者当日发布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香港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行第140位，仍然属于艰难状况。中国跌至有纪录以来最低的179位，属于恶劣状况，仅高于最低的北韩。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本台说，中共当前的新闻自由环境可以说是极度的不堪。中共透过各种网络的封锁消息，令到世界很多的国家并不了解中国内部对新闻自由的打压，包括网络监控、异议人士的打压，还有对于独立记者、公民记者的关押、滥捕，甚至是重判等等。宋国成说，现在世界上很多的媒体舆论应该要多多地去揭露中共运用各种国安的理由，我们称之为犯国安证据或者是间谍泄密等等的这些没有根据的罪名，而且没有经过应有的法律审判的程序就滥行打压等等的这些行为，应该向全世界做更多的发布来揭露中共破坏新闻自由的真相。 宋国成认为中共常年渗透到海外，甚至对台湾大撒钱，收买媒体，侵蚀新闻自由，而且越来越变本加厉。为了改善中国境内的言论自由，旅居海外的中国民主派人士正在度发起一项拆墙运动，呼吁各国政府和国会向北京政府施压，解除中共的网络防火墙，希望中国民众能够有权利可以自由浏览各国网站。宋国成认为拆墙运动非常有意义，因为这座墙就如同中国共产党的保护墙，是一个人性的隔离之墙，它既堵住了国内的人民获知世界的真相，亦让世界的真相没办法进入中国。宋国成说，中共的极权统治和新闻自由本身是水火不兼容的，或者是说它是经不起新闻自由对中共政权的敲打，经不起国外新闻的事实对中共本身的一种敲问。所以我话咁样一个中共政权嘅保卫墙能够拆咗嘅话，咁中共嘅政权就危在旦夕，因为佢系一个见唔得事实同真相嘅一个政权，因为佢系靠谎言同欺骗所构筑起嚟嘅一个非法嘅政权。就系话我哋要用新闻自由嘅阳光去照射黑暗嘅中共政权，让佢原形不露，让佢所有迫害人权嘅呢啲事实能够昭告于天下。以上嘅呢一节新闻系由本台记者斐珍采访报道嘅。美国5月11号将解除 COVID-19 疫情期间第42法案边境管制措施，届时非法移民闯关可能增加。五角大楼星期二话，政府将临时增派1500名兵力，以协助守卫美国同墨西哥边境关卡。下面请听报道。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帕特莱德在5月2号的一份声明里面话，在 COVID-19 疫情时期的限制措施结束之后，预期移民的数量激增，拜登政府将向美国和墨西哥边境派遣1500名军人。官员他们说，军事人员将负责数据输入，支持仓库和其他行政任务，让边境人员腾出人手弥补重要工作的人力不足。这些军人不进行执法工作，并将在那里停留大约90日。不过如果有必要，他们的驻扎日期可以延长，军方亦会另外派2500名国民兵增援。COVID-19 大流行时期的限制措施允许美国官员拒绝让数万名移民越过南部边界，但这些限制措施将于5月11号解除。边境官员正在为预期的移民激增做准备，即使在疫情限制期间，拜登政府亦经历了创纪录的越境人数。拜登总统对此的回应是，打击那些非法越境的人，并开辟新的途径，为这种危险并且通常致命的移民旅程提供替代方案。一旦边境官员取消新冠疫情限制措施，当局将面临管控边境过度挤拥和其他问题。拜登向边境派兵的决定相当于再增加一道防线。上个星期，拜登政府官员宣布，他们将努力迅速筛查在边境寻求庇护的移民，迅速驱逐那些被认为不合格的人，并惩罚那些非法进入美国或者非法通过第三国前来美国边境的人。他们还将在美国境外开设受理中心，让逃离暴力和贫困的人申请合法地乘飞机入境，并在美国、西班牙或者加拿大定居。第一批受理中心将在危地马拉和哥伦比亚开始运作，其他的受理中心预计将紧随其后。拜登的行动遵循了时任总统川普的类似举措。川普除了派出国民警卫队支援边境的联邦执法人员之外，还在边境部署了现役部队，协助边境巡逻人员处理大型的移民大篷车队。目前边境部署了大约2700名国民警卫队员。以上的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